今天我们继续要讲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我们已经进到十四章的时候呢，其实马太福音的结构也是大概在这里，可以说是整个马太福音记载事件耶稣执事的一个最高点。在我们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读到这样的话，西律听见耶稣的名声，我想那个时候耶稣的名声的确是传得很远，连在王宫里面的西律也听见。当然这个西律不是耶稣基督降生时候的西律，那个大西律早就死了，但是西律家族的统治一直延续下来。如果当时的大西律都这么紧张，因为他听说那些远方来的智慧人，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这句话在西律耳中当然是叫他十分不安。西律的封号是犹太人的王，他虽然是以东人，是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但是罗马政府仍然用他来治理犹太地，希望用这个方法能够安抚犹太的百姓，免得他们在罗马统治底下不舒服而要作乱。当然这个关系并没有改变，三十年来耶稣基督在暗中所做的工作逐渐逐渐传开。刚开始我们读到他不要人为他传名，他不喧嚷不争竞，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工作的态度，非常务实的。而且他到处医治病人，教训人，用神迹奇事显明他神儿子的身份，并且也呼召门徒来跟随他。但这些事情慢慢的，当他的工作发展的时候，这些消息当然会传到西律的耳中。西律仍然是站在一个不受犹太百姓欢迎却又不能拒绝的君王的地位上面来统治以色列的百姓，而且跟整个罗马的系统也有相当大的冲突，也就是巡抚的制度仍然在犹太人中间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傀儡王，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那位耶稣是真正的君王，这个对于傀儡王来讲实在有相当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不安。我们在上一礼拜里面讲到他做了一件事情，把约翰杀了，而且我们也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见他这位非常亲密的同工遭遇这样的变故，在寻道的寻时候他所产生的一种刺激，他怎样回到旷野，回到野地里独自一人祷告，在那里寻求神的心意。其实耶稣的名声，他的名声远播并不是坏事。我们也知道有一天耶稣基督名要传遍天下，但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当口，这个名声所产生的两极化的现象，有许多的人听见耶稣的名声跟随他，也有许多人反对。从内部来讲，我们已经看见犹太人中间有一些反对的力量，法利赛人、撒都盖人、祭司对于他不服，因为他们也威胁他当时已经当权的人的利益跟地位。现在我们又看见到了外面，到了宗教圈子以外，在整个的罗马国度中间，耶稣的名字也构成了对西律的威胁。但其实我们可以说，这时候耶稣的基督的名字是如日中天，许多的人跟随，许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耶稣的名字传扬出来，本来应当吸引万民来归向他。所以在地上，当耶稣基督还没有完成十字架救恩、复活升天以前，已经看见这个现象，他的名声远播，而且许多的人跟随他。同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嚣张，此嚣必长。最早的时候，施洗约翰在那里领头宣传神国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自然施洗约翰也有相当的名声和他的地位，远近也都知道约翰来到他那里受他的洗，听见天国的福音，他们悔改。等到约翰的时代过去了，约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随着他的寻道，约翰的时代过去，而这个结束不仅是他个人 执事的完结完成，他生命的终结，更是代表一个旧的时代已经结束。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先知到约翰为止，也就是指的旧约的时代到约翰已经结束了。犹太人当然不能完全明白这件事情的影响跟结果，因为早在400年以前，在监约时期，马拉基书写完之后，其实旧约已经封卷，但是旧约的时代还没有过去。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把它称作监约时期，就是两约之间，旧约跟新约中间的过程。而这个时代监约时期没有听见先知的话，一直到使徒约翰来。因为马拉基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最后当米利亚要来的时候，他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换句话说，在旧约整个律法的时代，神对于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眷顾到此为止，等候审判。约翰来的时候，耶稣说了，你们若有耳听，这就是当来的以利亚。所以很清楚，在这里我们知道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但是这个时代对于耶稣基督来讲，更重要的是真正新约的开始，必须维系他救恩的完成上面，并不是自然的会到了一个进入新的状态、新的秩序。而这个新的秩序，一个最大的挑战跟变动，必须是耶稣基督独立承担，他要为我们除去罪的捆绑和罪的缠累，好叫我们在他的面前可以做一个因信称义的人。这是我们今天神学。但是就着事件来讲，耶稣基督必须面对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的挑战，而接受死亡在他身上一切的攻击，这是耶稣个人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耶稣基督单独退到旷野，上次我们的信息中间他自己去祷告，我相信他对于这件事情一定非常敏感。因为施洗约翰过去了，那个时代结束，下一个就是等候他怎样完成旧约里面所有的应许，所有的一切的工作。我相信他有非常强的自觉 self-awareness， 知道这个时代对他来讲是何等重要，这个时候对他何等重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时日无多，耶稣基督知道他在地上的日子不多。虽然我们从马太福音不能知道这是第几个逾越节，但是很可能这个时候是第三个逾越节之前，也就是说到第三个逾越节之后，他应当按照神的定旨先见他的时候应当寻道。而且从我们以下所记载的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能知道这是一个春天的时候，因为有草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件都给我们一个背景上的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到旷野祷告。我们也相信他所寻求神的旨意，对于自己的使命再一次的重新调整跟认定。我们也说过，当时的情形是非常特别，耶稣的名字名声如日中天，许多人跟随，两句话有很多人跟随。那马太的记录在这里笔锋一转，前面记载说约翰的门徒把约翰的事情告诉了耶稣，耶稣听见就退到旷野，底下立刻一转，说是许多人就从各城里步行来跟随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耶稣是离开马太所住的屋子，上船从那里独自要到野地里去。所以那些人没有乘船，人多了不可能乘船，所以他们就步行，而步行甚至比耶稣更早到达那里。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众人的跟随，马太在这里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当然我们知道五饼二鱼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福音书的作者有权利，也有神给他的智慧跟启示，选择福音的材料，所以才有四本福音书。但是不约而同的，这些作者都记载了马太福音，都记载了五饼二鱼，像马太一样。 都记载五饼二鱼的事件。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写福音书的人都没有忘记。甚至在约翰追溯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约翰福音第六章特别记载五饼二鱼的神迹，并且其中的讲解讲到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真粮。当然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属灵的记载，他把很多的事情事件记了以后说明他属灵的意义，这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也可以从这里知道五饼二鱼事件对当时有极大的影响力，可能是最最影响百姓的事情，也可能是人数最多受影响的一个事件，当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除外。五饼二鱼以后告诉我们，那里聚集的群众约有5000男丁，再加上妇人孩子，可能上万的人，不是一个小的聚集。所以当然耶稣基督行着这个神迹之后，整个的 impact, 整个冲击力是相当大的。这么多人都是目击者，这么多人都亲身经历了一个看似十分平淡的神迹。为什么说看似十分平淡呢？不过是吃一顿饭而已，不过是在一起吃一顿饭，但是这个场面大到一个地步你难以想象。那当然我们就每件事情都有它的踪迹可循。为什么这些人聚集？我们已经说了，因为他们听见耶稣的名声，许多人步行从各个城里来，耶稣的名字不胫而走，多少人都知道。等到他一个人要推开旷野，尤其是约翰事件发生之后，许多人可能都在看耶稣要做什么，因为约翰时代过去，现在就等到等于是主角上场了。你知道如果我们再年轻一点啊，或者我们的儿女可能有这样经验，去参加一些音乐晚会，热门音乐啊，先有一些暖场的。其实很多综艺节目也都是这样，几个不太重要的配角讲笑话也这样，先起来讲一些笑话，培养情绪，等到正角出来了，哦，好戏上场。其实都是一样，中外古今都是一样。从整个的历史事件，整个的舞台，时代的舞台来看，的确正角要上场了。在这里只有耶稣一个人，在整个罗马当时的环境，在犹太人当时的情形，文化宗教的背景里面，剩下就是他一个人，看他怎样说话行事异能神迹，他在那里实在是引得众人注目。这些人来跟随了，从各个城里，就是说到名声无远弗届，都知道了。不行说明他们真正热切，真正热忱。但是背后还有一个原因，更多的名，耶稣的名声引来更多的群众，但是更多的群众带出更大的需要。什么需要啊？不是说吃饼得饱，而是他们有许多的疾病。并且我也相信耶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不是光光行神迹，不是光光医病而已，而是教训许多的人。因为这个跟耶稣所做的事情一贯事情相同的，教训人，医治疾病，然后再呼召门徒，叫他们观察耶稣怎样行神迹，叫他们听见耶稣最深处的教训，讲解给他们听到底这些教训内容是什么。所以呼召门徒也为了传达他的信息，传递信息，看见神的能力，证明他神儿子的身份。耶稣所做的还是一样，耶稣倒没有因为名声太大而忘记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仍然做一样事情。这许多人来到他的面前带有各样需要，耶稣就医治他们。这里圣经特别记载一件事情，他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疾病。还是一样，耶稣的怜悯不会因为人多而冲淡。耶稣的怜悯，有一首诗歌说他仍然一样像当初一样， A.B. Simpson 诗歌，他仍然像当初一样施行怜悯，仍然像当初一样纪念他的百姓，仍然像当初一样牧养他的百姓。今天他的宝座上面仍然心存怜悯，借着神所拣选神所使用的仆人传扬他的信息，显明他的能力，呼召人跟随，还是做一样事情。
在这里我们看见更大的需要，引出更大的需要。但是弟兄姊妹，这里你也看见耶稣的怜悯跟他的热切。英文里面好讲，一个叫 passion， 一个叫 compassion。 compassion 的意思就是怜悯，但是怜悯还要加上热切。他没有耽误，刚才我们上次我们说过，耶稣其实有很大的心理的负担要去祷告，但是当他看见这些人需要的时候，他立刻把自己摆下，不顾他自己的需要。他的热情，他的热切，促使他放下他的需要来满足群众的需要。圣经在这里，马太没有多记他怎样医治病人，因为不再需要。前面已经记得很多他怎样医治病患，马太特别提到五饼二鱼事件。但弟兄姊妹，你稀奇，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五饼二鱼的神奇似乎不在耶稣的计划之内的，似乎耶稣基督并没有立刻要行神奇，而是被动的。怎么被动呢？因为门徒有了建议。门徒怎么建议？人多，这些人来在耶稣周围，耶稣医治他们。到了天已经晚了，可能是傍晚，太阳要下山了，又在野地里面，所以门徒来建议。那弟兄姊妹，你看门徒们的建议也是很有道理的。而且我们说耶稣有怜悯，这些门徒你说他们没有怜悯吗？你读读看，门徒们进前来，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你说门徒有没有怜悯啊？哎呀，聚会不要聚这么晚了吧，早一点散会，让他们去吃饭去吧。有没有怜悯啊？还是有怜悯啊。所以聚会不要太长啊，聚会太长大家都要怜悯，因为要吃饭了，对吧？但是门徒的怜悯跟耶稣怜悯有没有不一样啊？门徒的怜悯真正是叫什么，心有余什么力不足。其实门徒的分析很对啊，天已经晚了，又是野地，赶快叫他们散开，趁他们太饿，没有太饿以前啊，不晓得多少人有糖尿病，和饿得一般倒下来，免得他们倒在旷野嘛，很合理，对不对？如果是我说 OK， 彼得，那你跟他们讲今天不看病了，明天再清早，是不是这样啊？今天国庆弟兄没有来哈，医生弟兄没有来，是不是看得太晚了，不能看了，明天再来嘛，对不对啊？在哦 OK， 对不起对不起，来了，是不是啊？明天再看，对吧？可不可以这样？也可以嘛，对不对？明天清早，对不起，今天实在太晚了。那很不很合，是不是很合理？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合理的，多半的人都认为自己很讲理，遇见最不讲理的人，他都告诉你我是很讲理的。那天搬家之后，弟兄姊妹带我家里，我们遇见一个人，他自以为自己很讲理，跟我讲一番道理，叫我们哭笑不得，是不是？人人都觉得自己有理，是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合理。门徒们所提的建议，我真的说我可以赞同。如果我当时处理事情啊，这个会同意，好吧，那我们叫他们散开。可是耶稣讲的一句话，对于门徒来讲真是不知道怎么处理。门徒们主意不错啊，请叫他们散开，他们也尊重耶稣啊，是不是？请叫他们散开，他们好往各村里去自己找吃的，自己买吃的。但是耶稣说了一句话，哎呀，这句话太难了。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个门徒彼得想干什么，怎么回事啊？夫子，我们没有带饼，哎，我们没有带食物啊，什么都没有带啊，你们给他吃谈何容易啊。好，约翰福音记载不一样，其他几本书记载不一样。耶稣当然知道他要怎么做，但这个题目给门徒一考，门徒傻了眼。门徒怎么回答？这里哈，马太福音记载比较简单，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 两条鱼。其他福音记载，有人回答说，我们哪里找钱啊，我们要给他们吃，哪里去买啊，又是野地，又没有店开着的，叫他们分散个人到邻居到村庄里自己找一点，无论什么大家凑合凑合就有了。那你要我们去准备食物给他们，来不及，临时找来不及，而且也没钱呢。如果有30两银子，大概5000男丁够了，怎么办？所以圣经这里面马太很简略的记载，马太故意不记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只有 五个饼两条鱼。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只是分给 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你除一除嘛，5个饼2条鱼连碎渣都不够，要把5个饼2条鱼分成5000份，谈何容易啊。分呢，一个饼分 1000份好不好？饼有多大？这么大的饼，再大不能大了吧，像 pizza large size 啊，特大号好不好？分呢，分1000份，看你本事怎么分吧。门徒们不是把傻瓜呀，这个话说了，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啊，拿过来给我，夫子你要干什么？拿过来给我。门徒们的确是也是蛮听话的，就拿过去给耶稣，没有问什么。耶稣做了什么事啊？第一个，他吩咐众人坐下，从门徒手里面接过饼来。门徒们很困惑，我相信很困惑，你会不困惑？黑康，如果你在12门徒之列，你要不要问问夫子干什么？要不要问一下？要不要问？你不问我都要问，要不要问？然后耶稣说，叫他们众人坐下。换句话说，他们本来站着是吧，要等看病嘛，当然站着的，叫他们坐下，50个一排，100个一排，坐吧，排排坐。干什么？等吃饭哎，是不是等吃饭？你说那些人要不要坐？饭香都还没闻到呢，饼都只有看见5个饼，这5个饼那都要朝前排坐是吧？是不是？是不是啊？怎么做法？排50个一排，第二排还有希望吗？第三排有希望吗？50个一排，你排排看，5000人要排多少排？100排是不是？100排呀、啊，从这里到只有10几排，排出去10倍，排到停车场外面都不止了。这里还不到50个一排呢，怎么排法？哎，这些人就排了。我跟你说啊，如果这些人是没有信心的，要起哄的，有这么容易给你安排啊？很稀奇，耶稣说这句话，拿来给我，叫他们坐下，就听话了呀。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混乱的场面呢？你不要说得远，最近这些日子暴动，各地暴动，能安排得了吗？大家不要吵，坐下，有吗？肯听吗？当然他们是向着耶稣的，所以耶稣说话都听了。可是如果你看看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露天的这个音乐节，不要讲别的，我们生长的年代叫做 Woodstock， 人挤人挤死不少人呢、啊，还都是就去听音乐的了。耶稣叫他们坐下，50个100个100个坐下了，坐在草地上面。当然可能站了一天也蛮累的，坐下，好，坐下，看你怎么办，底下怎么样。耶稣拿过饼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同样一个例子，保罗在遇见船难的时候，那时候众人心慌不定，因为马上就没有命了。保罗对他们说，众位，我看你们悬望忍饥已经多日了， 不如吃点东西吧，将来我们可以上岸，有体力可以上岸。保罗在那里望着天祷告祝福，不开饼，众人就安定了，也就吃了。弟兄姊妹们，在神迹之前，先不是物质，是心理的状态。你能叫这些人安定下来？保罗能。保罗在那里说，你们已经几天不吃了，不要这样，来，我们吃饭。你有没有遇见过这些场合？你叫人吃饭，他说我不饿，不吃了。你怎么劝他，他也不吃，因为他不受安慰。在这里，耶稣讲一句话，望着天，拿着饼望着天，祝福。当然，这是犹太人的规矩，所有的食物经过祭司的祝福，所有食物经过神的祝福。不开，你知道，我们可以把这些都讲成属灵的意义。事实上，我今天找的诗歌找不到一首五饼二鱼诗歌，只有一首，那是有属灵意义的。待会我们唱，你可以讲属灵意义，但是最重要，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耶稣拿了五个饼两条鱼，望天祝福，不开，递给他们，给他们吃。马太这么紧张紧凑的，简单紧凑的，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几个字把这个事情都处理完了。但是有这么简单吗？光是分食物，今天我们真正拨饼的时候，走来走去，执事们分饼分杯，容易啊，因为大家都好端端坐在那里。有食物来了，有没有争先恐后啊？不敢说，但是很稀奇，很稀奇。什么稀奇？这些人坐下来是个稀奇的事情。门徒把饼给耶稣是个稀奇的事情，因为为什么稀奇？不合常理，不合逻辑，数学算不过来，怎么干什么呢？最稀奇就是说，耶稣说坐下，他就坐下。耶稣望天祝福，把饼拨开递给门徒。门徒们接受。李弟兄，假如你是十二使徒，十二个门徒，彼得、约翰当中一个，一共五块饼，对不对？不开嘛，就十份嘛，对不对？有一块还要剥成四份，对吧？一个人一份，有多大？就这么一点。然后耶稣说：“你们给他吃。”耶稣是不是一直剥、一直剥、一直剥、一直剥、一直剥，都在他手上经过就剥了？不知道。门徒拿了饼总有限吧，你要分给五千人吃，你手里能拿多少？一次能拿多少？还是一块饼，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无论是耶稣不断在拨，还是门徒分给众人，他们拨开，随着个人所要的，稀奇，用不完，饼没有吃完，继续分，继续拨，越拨越多，越分越多。我在说，当然有属灵的意义，可是最重要的事实怎么发生的？就是在他们一面播的时候，一面播的时候，越播越看见稀奇，播不完了。怎么回事啊？就在播的过程中间，一路分越多越多越多，众人都吃，都拿了，吃饱了。分鱼也是这样，两条鱼，左撇右撇，不过四份，多大的鱼啊？要多大的鱼啊？两条鱼当然可以，两条 tuna fish 不错，蛮大的 ，yellow tail 也不一定。不过两条小黄鱼怎么办？没有关系，剥。当然，鱼跟饼都是当地的居民最普通的食物。这一次叫做大请客。五千个男丁来了，那吃的食物是什么？还是家常菜，就好像我们教会一样，每次第一次来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称他们贵宾，请他们贵宾席坐的。那贵宾席吃的东西跟普通席一样的，没有分别， 我们是口味食不至，你请人家贵宾吃的跟我们平常吃的弟兄姊妹都一样，没有分别。有一点分别了，因为有人摆好在你面前。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么简单吃饼吃鱼每天都吃的这些人，不仅是十二个鱼，这十二个门徒许多是渔夫，鱼跟饼是当地最普通的食物，就是家常饼家常饭，吃饱的就这么剥，一路吃，照着所要的吃饱了，都吃饱了。弟兄姊妹们，你怎么样说，怎么样解释，这是一个不能解释的神奇。许多新派的学者不接受神奇，他们用各种方法解释。有人说啊、哦，这个无病而愈啊，那小孩子啊，天真嘛。安德烈问他说：“你有什么？”他得拿出来贡献给大家。结果拿给大家以后呢，大家心里都不好意思。哎呀，我其实也带着东西来。弟兄姊妹们说这个话，那真是天方夜谭。你想想看，这些人出来步行来看耶稣，所带的东西到底有多少？一整天下来，如果有什么存粮，也吃差不多了。哪里还有东西给你？而且吃完了说什么？还有十二个篮子，收拾零碎。无论你怎么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只有两个神迹可以比，不是两个神迹了，两三个神迹在旧约里面发生的。有一个神迹是以利沙到寡妇那里，只有一点点油，一点点饼，他跟寡妇说：“你先做了给我。”这个以利沙也真说得出口哎，一个寡妇，她一个儿子，那寡妇说就这一点饼吃了，死就死吧，哎，死就死的这句话很好，横竖是死，好吧，给你先吃。那以利沙的本事说得出口来，寡妇给他做，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什么？在灾荒在旱灾的日子，饼也面也不缺少，油也不缺少。一直用不完，一直用不完。这是一个可以相仿的例子，但是规模小得多，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那是也是大规模的。每天每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领受神给他们预备的食物，称作玛拿。玛拿什么意思啊？玛拿的意思说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没有见过。但是是神给他们吃的食物，每天每天有食物供应，这也是我们主导文的根据。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为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日用的饮食就好像玛拿一样，永远不会缺乏。无论如何看，这是个神迹，而且先有其他神迹可以比拟。旷野里面他们吃玛拿吃了38年半，一直吃到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地，一直到他们进了迦南地，天天吃玛拿，天天有的吃，从来没有短少。神无穷生命的大能一直供应他的儿女。更有意思了，耶稣有给门徒们规定工作，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他要求门徒们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他们在哪里吃啊？这个特大号餐厅在哪里啊？野地，对不对？坐在什么位置？高等席位是什么？草地是吧？有没有桌布啊？有没有 napkin 啊？有没有 placemat？ 有没有这些东西啊？那好，吃完的零碎掉在哪里啊？掉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些门徒去捡零碎的时候，一定会想起他们祖先怎么在旷野拾取玛拿，会不会他们的联想力，像我都会联想，他们会不会联想？一定联想。而他们捡的时候觉得什么？会想到什么？他们的祖先怎么样在旷野拾取玛拿，每天拾取，每天拾取，就跟他们一样蹲在地上，甚至跪在草地上面把零碎收拾起来。
圣经说免得有糟蹋的。马拿的妙处就是多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食量，每天一个赫梅尔刚刚好。耶稣说免得有糟蹋的。耶稣如果是神奇能够变五饼二鱼，他为什么担心糟蹋？请问你想过没有？而这个十二个篮子门徒收回去了，什么叫免得有糟蹋？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吃剩菜，对不对？难道神不能供应我们吗？一定要舍得不舍得这个十二篮子吗？十二篮筐也没有多少，对不对？那一些话的意义远远超过物质的，要他们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要浪费。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吃了38年半，门徒们就捡这么一次，使他们明白神在他们列祖身上所有作为和其中的恩典。这当中的学习远远超过那些捡回来的十二个篮零碎，远远超过。他们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筐，我相信一个门徒拿一个篮子，一人去捡一篮筐，捡回来这么多。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当然绝对是实际发生的，绝对是神迹，但是这段经文给多少人信心？我们虽然没有先身历其境，但读到这些经文给多少基督徒信心？五饼二鱼，一点点东西放在手的手中，主的手中，主可以把它变成千万人的供应。我们的生命如果奉献出来，神可以把它剥开，可以祝福其他的人。多少人在这里得到信心？有一个叫 George Miller， 他开孤儿院，没得吃的，真的没得吃的。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去祷告，从来不跟人开口。当然以前也发生过这个事情，有些面包店面包做的当天没有卖掉，都是陈的面包，不好卖，卖出去有损他店的名誉，所以呢就会把这些剩下的面包送给孤儿院。但这一次特别断了粮，没有人送来。 George Miller 做了一件了不起事情，吃饭时候到了，吩咐这些孤儿一排排坐下，就坐下，摆上什么？摆上餐具而已，没有面包。但是他的传记里面记载就是这样，当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以后，外面有人敲门，送面包的车子来了。弟兄姊妹们，五饼二鱼的神迹给多少人信心，叫我们知道神负责他儿女的需要，在怜悯中间从来不短缺。当然这些人不是靠这些过日子的，也不过吃了这一次，而且很多人甚至可能还不信主。耶稣后来甚至说，你们来找我是因为吃饼得饱吧，所以跟他们讲天上的真粮。讲完以后很多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吃饼得饱懂，天上的真粮我们讲玛拿，我看你们都懂，那些人不懂。我们讲出埃及记真粮，大家听了，哦，原来这里有属灵意思。那些当时5000人中间没有懂的，很多人不懂，反而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因此许多人退去，不再跟随耶稣。可惜啊，吃了饼还是死了。你们吃了吃饼得饱，但是没有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啊，还是没有得到救恩。但是那些有心的人，有信心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因着这一个记录得了太多的帮助。我们可以过信心生活，我们相信神的供应，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成为许多人祝福，若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生命放在主的手中。如果我们是门徒，更会因为
失去玛拿而感谢神的恩典。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起来早上，每个人都要跟犹太人一样早上来捡玛拿的。什么叫失去玛拿？就是你读神的话语，在其中找到许许多多生命的粮食供应你的需要。每天要吃饭，每天要吃神的食物，每天要吃神的话语，这是我们每天的灵粮，每日灵粮，用玛拿做记号。至少我们可以写这些。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是为了门徒写的，为了做门徒写的。那我们要问，在这段经文里面门徒学了什么？我们问门徒学了什么，就是问你我们学了什么。那弟兄姊妹，你可以学什么？你读神的话语，你读到五饼二鱼，当然很多可以学习。刚才我不过例举了一些而已，随意随口例举一些，我都不能写下来，太长太多了。我有一个毛病，我这纲要越写越多，写到后来字越来越小，这次我改变主意，删掉好多字，可以大一点。但是这说明神的恩典是没有限量的，我们可以有太多的学习，若是我们的心肯的话。马太很老实，记载事实而不讲他属灵的意义，因为事实放在这里，他属灵的意义可以无限的延伸。若是他写的属灵意义，恐怕我们被那个限制，不敢越出那个范围。但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在耶稣执事的最高点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记录下来作为真实的见证，而我们从这里一同来领受。求主今天仍然施恩，仍然因他的怜悯眷顾他的百姓，满足我们一些生命当中的需要，医治我们的疾病，顾念我们肉体，不叫我们软弱，而且把生命的粮食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存到永生，可以一直见他的面。在我们学习他的话语过程中间，我们懂得怎么谦卑，拾取玛拿，也因着玛拿的供应，每天得以喂饱我们，得着灵粮，叫我们走属灵的道路。我们听神的话语，在主的话语里面有那个安定的力量，叫我们肯安静的等候，一排一排坐在他的面前，相信主，仰望主，从他向天祷告，向着父神祷告的动作中间，发现我们跟神中间关联性，发现他的话语，发现耶稣基督怎样借着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因着他神迹大能，无穷生命大能，把饼拨开分给我们，我们奉献自己，成为多人祝福。弟兄姊妹们，太多的教训我们可以得着。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第266首，唱完我们一起祷告。